好，我们开始聚会。保定伦平安哈。我们今天呢来看真言书的第29章啊。真言书呢，我们这一次的真言书查经呢已经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啊，快进入到尾声哈，求主保守了。让我们在真言书当中能够看到啊关于耶稣的信息和教会的信息，以及我们如何信靠他。29章第一节，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啊，大家注意哈，在这里呢，他有一个顷刻败坏，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突然败坏，啊，突然之间。弟兄们，你要注意哈，真言书29章与真言书前面后面所有的经文一样，我再次强调一下，它指的是教会里的事情。啊，首先呢，他提到教会中有人屡次受责罚，却仍然应着景象。我们来看这个责罚，这个责罚呢，它在圣经当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在聚会听到的时候啊，上帝的道对一个人的斥责，对一个人的责备；另外一个呢，它也指上帝伸手干预教会里的事情，或者说上帝呢来惩罚在教会当中作恶的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屡次犯错啊，屡次受责罚，屡次犯罪，但他仍然应着他的景象，仍然不服气。所以说第一个呢，他的良心已经被烙铁烙惯了；第二个呢，他经历了上帝很多次的惩治啊和惩罚，就像法老啊经历了十灾，但是呢却仍然刚硬。到这个时候哈，甚至说他被突然间败坏，无法可治啊。继续往下翻一下，突然间败坏，大家注意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败坏什么意思。这个败坏它在原文当中有毁灭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呢怜悯人，上帝怜悯教会当中的人，上帝怜悯罪人，但是如果你在听了很长时间的道，或者说你经历过屡次被上帝的管教，你仍然执迷不悟，那么上帝会拆毁折断毁坏你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而是说他无药可治，大家注意哈，这里的医治就是无药可治哈。他在新约圣经当中你去看的话，他主要指耶稣基督的赦免和医治。圣经当中的医治哈，与林恩派的说的那个医病医治啊，医治释放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圣经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侧重点主要在于赦罪和治疗人灵魂里面的热病。所以说当一个人他屡次敌对上帝，屡次敌对真道的时候，他有一天可能被上帝突然拆毁，他有一天可能会被上帝突然毁灭，他会死于非命。所以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你要坚持教会听道，你的心不要刚硬，你的心要顺服圣经，顺服真理，顺服耶稣基督的真道啊。第二节，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在这里大家注意哈，29章第二节，这里的原文的意思是啊，大家听好，就是说那些义人增多是复数哈，民就一直喜乐，民是单数，那些恶人掌权，民就不断叹息。第二个这个民也是单数。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的时候哈，他跟真言书28章12节啊，一人得志大有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真言书28章28节，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一人增多。弟兄姊妹，这里还是关于教会的信息。你大家来看哈，第一，这里有很多义人。圣经告诉我们义人增多，我们来看这个义哈。这个义啊弟兄姊妹，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因信称义的义。它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创世纪15章6节，耶和华信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说啊弟兄，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哈，这个义人对应的是恶人啊， 也就是说啊，我再翻第九，义人的对应恶人，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人，义人是信服真理的人，义人是在教会当中得救的人，恶人呢就是违背真理的人，恶人就是上文当中那屡次不改的人。而且这个义除了义，它有两个含义，一方面它指上帝的义，另一方面它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恶人呢是否定上帝的义，他高抬自己的义，他是行为称义啊，往下翻去。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今天啊整个世界当中，还是在中国这个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两种教会，一种是讲因信称义的教会啊，讲上帝恩典的教会，另外一种就是讲行为称义啊，就是说啊你要有好行为啊，你不能光有信心有好行为，然后呢你光信心还不能得救，你还要加上行为啊，你呀 啊得追求生命啊，就那种异教的修行啊，他跟我们教会所讲的那种永生，那种上帝那种基督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行。所以说当正道哈、啊、当真道当因信称义的道理在教会当中占主流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欢喜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蒙恩的教会啊。在这些当中你没发现的事情，他这个民啊用的是单数，也要说这个民是一个整体，他指的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教会。也就是说呢，当假先知假牧师在教会当中掌权的时候，当恶人和虚假的道理在教会当中成了主流的时候，这个教会当中的百姓，这个教会当中信徒就会哀鸣，就会陷入痛苦和纠结。与之相反，当上帝的真理在教会当中成为主流的时候，整个教会就欢喜。所以说你去看一个教会哈，它里面大致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义人，因信称义的人，另外一种就是自义的人，就是行为称义的人，就是恶人。第三节，爱慕智慧的是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啊，我们来看，大家要注意啊，第三节啊它分为两部分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它实际上代表两种教会，两种基督徒，一种是爱慕智慧的啊，什么是爱慕智慧呢？箴言书当中的智慧出现了一章二十节，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啊，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哈，箴言当中的智慧，它在圣经当中它的原文是单数，也就是说它不是指一种学说，不是一种理念，也不是指我们世上为人处事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箴言书告诉我们，智慧是一位有位格的道成肉身的上帝，向世界上教会说话的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谁是智慧呢？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说在今天教会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慕基督的，爱慕基督的真理的，愿意听真道的，这样的教会和基督徒，他们会使父亲喜乐，会使那位天上的父亲喜乐。但是另外一种假教会假基督徒，说与妓女结交的却是浪费钱财啊，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哈啊，可能有第一次听这样讲的。箴言书当中的妓女啊，她有时候也翻译成淫妇，也翻译成外女，她是单数。箴言书当中的这个妓女哈，大家要注意，它不是指个人，它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群体。换而言之呢，如果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心腹，那么不符合圣经的教会就是淫妇。箴言书当中的妓女指的就是假教会啊，就是那些不讲真道的教会啊。也就是说呢，什么为什么有人会与淫妇结交，会与这些假教会结交呢？因为假教会里边传播人的道理，假教会里面呢他了解人的罪性，他喜欢说一些讨人喜欢的东西，里面有假牧师，里面有假基督徒。而且注意，大家注意这个结交这个词哈，这个结交啊在希伯来文有更深刻的含义，它最重要的含义不是说你和他交往，而是说你接受他的领导，接受他的牧养， 接受他的指挥，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你在假教会里面，你受一个假牧师的教导啊，说这样的人呢，浪费钱财，原文的意思是浪费产业。往下翻，就是说这个产业呢，指上帝为基督徒预备的产业，指将来新天新地当中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在假教会当中的人啊，他会丢掉永生，丢掉神为他预备的永恒的产业，他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说假教会就不要去了。第四节，王界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清败。大家注意哈，你如果看这个第四节中文啊，你看不出什么来，但是我告诉你原文是这样说的，说那一位君王啊，他借着公平使他的国坚立，听好没有啊，后边说啊，但那些收受贿赂的会使他们的国家清败。也就是说在原文当中第四节他说有一位君王是单数啊，他说那位君王啊，他用公平使他的国坚立。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啊，往下翻。因为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圣经让我们看到地上的国与天国的区别啊，这里明显指向基督的，而且让我们看到地上的国，世界上的王与上帝的儿子那一位万王之王的区别。整个世界从上到下，无论东方和西方，充满着强暴不公，彼此收受贿赂的时候，有一位君王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不向人索取贿赂，他不向人索取好处，他反而是给了人类一切。耶稣基督与世界那些王与那些魔鬼之子截然不同。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世界的国必将结束，因为世界的国一代又一代总是被坏人掌握，但是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的王权存到永远。第五节，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啊，我们要注意哈，第五节接着上面第四节的啊，上面说与妓女结交的就是进假教会的，那就是谄媚邻舍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这个邻舍啊，他在旧约当中指以色列之间的邻居，同一个种族人，在今天就是指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就是指基督徒。什么叫谄媚邻舍呢？这个在箴言书22章14节说哈，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23章27节说，妓女是深坑，外女是宅邸，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也就是说，只有假教会才会去谄媚人，只有假教会才去会讨人喜悦。也就是说，在虚假的教会当中，在那些假牧师当中，在那些假基督徒当中，他不是通过真理彼此相交啊，彼此劝勉，彼此相爱，而是通过谄媚。什么叫谄媚呢？就是说上节说的什么贿赂啊、贡品啊、讨好啊、说好话啊，来去讨好一个人啊，来去获得人心啊，获得这个民心。甚至说这种人啊，他不是爱这个弟兄姊妹，他是要绊倒他，并且说张开网罗绊倒他啊。这样人下场呢非常惨。马太福音十八章六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镜像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的人是免不了的，但呢绊倒人的有祸了。什么叫绊倒人？绊倒人就是谄媚人，就是讨好人，就是用假道理教导人。第六节，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唯独一人欢呼喜乐。好，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哈，这个第六节跟第五节它是连在一起的。前面说张开网罗绊倒他，但是到第六节的时候说什么？说恶人因为自己的犯罪哈，因为自己的过犯，他自己陷入这个张开的网络。也就是说，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假教会为什么在中国兴盛，为什么这么多异端邪说在中国能骗那么多人？其实不光是假先知的错， 这个被骗的人呀，他也是个恶人。被骗的人呀，他有各种各样的贪欲和不良的居心啊。他来到教会不是听到的啊，他来到教会有私自的用心，所以说他会自动的投送到那个人给他装好的网罗啊，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以说，人被跌倒，人被骗，不是没有原因的。人进入假教会，成为魔鬼之子，不是因为原因的，是因为他自己有罪，是因为他心术不正，他愿意寻求那些讨人喜悦的东西。但是说，唯有义人哈，欢呼喜乐。弟兄姊妹，这里的义人，不是行为称义的人，不是自义的人，就是上文当中那些因信称义的人，那些忠于真理的人，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寻求真理的人，圣经说他们欢呼喜乐，是因为他们最终会为自己蒙上帝的保守而向上帝发出赞美。这里的欢呼呢，原文的意思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啊。这里的喜乐是一个连续式，也就是说不断的喜乐，持续的喜乐，因为他们在真的教会当中。第七节，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啊，在这里大家注意哈，这里这个翻译啊，我觉得它让我们呢不便于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来看我们的领受哈，这里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一位义人他会查明那些这穷人被那些卑微人的诉讼啊，就是案件哈，意思就是说有一位义人会为那些卑微的人去伸冤啊。后面说，但是恶人呢却一直不能明白这等知识，他不明白这里的申冤和诉讼。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这个29:7哈，这里呢他用的义人是单数，这里这个义人指的是那一位真正的义人，指的是上帝的儿子那一位义者。说耶稣基督啊，他会查明那些卑微的人他们的冤情，并为他们申冤。耶稣说，申冤在我，怎么样？我必报应。也就是说，你们个人不要申冤，你要等着耶稣为我们申冤啊。这里呢，考验了人的信心。但是那些恶人哈，就是那些居心不正的人，那些陷入了异端当中的人，他不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说，那些恶人既不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他也不明白什么叫上帝的公义，什么叫上帝眼中的善和恶啊。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他是为那些卑微的人，为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伸冤的上帝啊。恶人呢，他因为不能安心就会听到，他不明白这些道理。29:8，亵慢人山货通城，智慧人只息众怒啊。在这个亵慢人是复数啊，很多亵慢人，这个智慧人也是复数啊，指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来看这个亵慢人什么意思。亵慢人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嘲讽的人，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他对于教会的真理他不服，他嘲讽，他嘲笑啊，他表示不屑。什么叫山货通城呢？这里指向教会。也就是说，这种人会成为教会里的搅屎棍子，他可以煽动整个教会，煽动整个基督教世界。但是智慧人会止息众怒。要说那些真正明白真理的基督徒，他们会安静下来，把这场风暴平息下来。首先我们看这些亵慢人哈，就这些嘲讽者，他为什么可以煽动整个教会？因为他传的假道理符合人性的弱点，符合这个世界的价值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当耶稣在那个波大尼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哈，有个女人呢，她用香膏打破了，然后告了耶稣。当时犹大就说啊，这个事情是浪费啊，可以用来周济穷人，甚至说很多门徒也这样说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有很多时候，当不明白真相、没有真理的时候，人会偏向于这样的煽惑的言论。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一个真正的牧者，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用上帝的话把众人的热病和怒气消失。这个不断的煽动对应后边的这个完全止息啊， 第九节，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我们来看这里的智慧人呢，就是上文当中那些坚信真理的人，这里的愚妄人呢，就是上文当中那搅扰整个教会的人啊，要说是那些亵慢人、嘲讽真理的人。这里说啊，智慧人和亵慢人会有一场辩论啊，这个争论啊，指的是在法庭上那种公开辩论。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基督徒啊，教会跟那些不服真理的人辩论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哈，什么叫或怒或笑呢？就是说你和他辩论，他能把你气得发抖，甚至能把你气乐了啊，他那愚蠢的话气得你就是又想哭又想笑，但最后你无法平息他的愚蠢啊，他就是这样一直说下去，所以说你无法让他平息下来。这就告诉我们，专心聚会，远离那些没有必要的辩论啊，因为这样的辩论没有结局。第十节，好流人血的，害物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性命啊。这里哈，他也是复述说，那些好流人血的害物完全人，那些正直人却顾惜他们的性命。你看这个中文翻译是有错误的哈。原文的意思是，那些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啊，那些正直人却顾惜他的性命啊。你看中文，你好像看不出，他好像把这个词给混掉了啊。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啊，这个完全人和正直人啊，他都是一种人。大家注意哈啊，如果没有听到，我再讲一遍。圣经当中的完全人，指的是在信仰上完全，在信仰上无瑕疵，没有异端，没有极端，没有邪恶的思想。在旧约圣经，我再次说一遍哈，有三个人被称为完全人，第一个就是挪亚，第二个是约伯，第三个你可能想不到，第三个就是雅各啊，就是那个双胞胎当中那个比较诡诈那个雅各啊。所以你又怎么你去思想一下，什么样的人是完全人？挪亚不完全，因为挪亚最后他喝醉了酒光着屁股啊。雅各你更不用说。所以说圣经当中的完全人啊，指大家清楚注意，指的是在信仰上无瑕疵，纯正的信仰。这个正直人也是一个意思啊，他的信仰是正直的，是纯正的。什么叫好流人血呢？好流人血就是指假教会、假基督、假牧师，他不怜悯人的灵魂，不怜悯人的性命，他把人带入灭亡啊。什么叫爱惜生命呢？指的是那些完全人，那些信仰正直的人，他们爱惜灵魂，他们引人归入基督，他们引人来教会受洗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假教会和真教会之间的区别，假牧师和真牧师之间的区别，假基督徒和真基督徒之间的区别，是杀人和救人的区别，也是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区别，也是真教会和假教会的区别啊！这里完全指两种教会和两种基督徒。十一节，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啊！大家来看哈，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说，愚妄人啊，他会将这个怒气啊不断的发出去，但智慧人呢却在背后一直平息怒气。不是说忍气含怒哈，是说他一直在平息怒气。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教导你要在生活上去忍气吞声，他还是讲教会里的事情。二十九章八节说，亵慢人山祸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啊，就跟这个十一节是互相解释的。也就是说，这个愚昧人就是亵慢人，就是上文当中所说的不服真理、听道成仇的人啊，煽动教会。但智慧人呢，却安静的坚持聚会听道，他们不参与这样的纷争啊。这就是智慧和愚妄的区别。十二节，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的臣仆都是奸恶。好，我们来看哈啊，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君王他若留心听谎言， 他的一切臣仆都是恶的。这个君王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管理者、管辖者的意思。我的领受这里也是指教会的啊。箴言书弟兄姊妹要注意啊，他不是在讲世上的道理，他都是在讲教会里的事情。所以说这里的统治者，这里这个管理者，他指的是管理教会的啊。说一个管理教会的人呢，他如果每天留心听一些谎言啊，听一些奸诈的言，听一些那些坏的言语啊，那么他底下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整个教会哈知道这个管理者爱听好话啊，爱听虚假的时候，那些原本不奸诈的，那些原本不坏的也会跟着学坏。就像一个国家啊，如果这个统治者是专听好听的，专听瞎话，那么他的所有臣仆都会变成坏啊。这是用世界的个道理来去解释教会里的事情。好，往下翻。所以说呢，当教会的服侍者啊，当教会的管理者，他不专心于真理的时候，他爱听谗言的时候，那么教会当中其余的基督徒就会全部成为说谎的，并且在教会当中会兴起一个坏的潮流啊，说瞎话的潮流，最终导致整个教会彻底败坏，无药可治。所以说你会看到今天很多的教会，尤其那些大型的三自教会和中国的一些教会，它里边就是这种潮流。你在里边说真话啊，会受伤害，但你里边说谗言说好听的呢啊，你会被人推崇。十三节，贫穷人、强暴人再次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这个穷人和欺压者再次相遇，耶和华照亮他们的眼目。箴言书二十二章二节说，富户穷人再次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大家要注意哈，箴言实录当中的穷人啊，他指的是一类人啊，实际上是一种比喻，他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基督徒。箴言书当中的富户，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跟那个强暴人、跟欺压者，他同指一种人，用的是贬义词，指的是那些不真信的、那些强暴的啊、欺压基督徒的。这里的穷人呢，指基督徒、指教会；这里的强暴者呢，指不信的或者是假信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在世界上呢，基督徒教会与恶人相遇，与不信者相遇，但是呢，上帝的福音呢，上帝的光呢，耶稣基督的真光呢，也赐给啊这些信的人，也赐给这些什么不信的人啊。耶稣说：“肉体照好人，也照歹人。”在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九章五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走，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这里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有一个大光，有一个真光，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无论是这些信的还是不信的，上帝都把福音赐给他们。而且你看，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圣经说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空虚黑暗。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所以说呢，上帝呢，他既光照我们这些在教会的基督徒，他也光照那些欺压者，为要让他们悔改。这就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当施洗约翰在那个约旦河施洗的时候，有兵丁啊，就那些强势的来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十四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在这里哈，这个十四节原文啊，他不是说好多君王，他还是单数说那一位君王，他凭着诚实来判断那些穷人，穷人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些穷人啊，就是和欺压者对立的那些穷人，指的是基督徒。说他的国位啊必永远坚立，弟兄姊妹，这里指的是基督啊，这里他原文是单数，他没有说啊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就是公平的吗？不是。他说只有一位君王是完全公平公义，他会凭着诚实，会凭着真理来对待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他的国位存到永远啊！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远。以赛亚书33:5说：“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心安。”这里指的是基督。约翰福音5:30，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啊，这里指基督的审判，也指基督的国位。也就是说，只有上帝的国度永远坚立，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诚信真实的君王。启示录19:11说：“啊，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啊，这里呢是接着上文的，也就是说，基督对待贫穷人、对待卑微人，就是指基督徒，他会为他们伸冤，实行公义的审判。15，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啊，我们来看哈，这里原文的意思是用杖打和责备能一直赐给智慧啊，赐给这孩子智慧。说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大家注意哈，29:15，这里所指的这种人啊，他比29:1有好转，因为那个是屡次责罚，仍然啊令人景象啊，最后顷刻之间败坏，无药可治。但是你看这里的这个人呢，这里这个孩子哈，他在这个杖打和责备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断获得了智慧。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在这里的时候有了一个转机；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我的领受呢，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呢，要给自己的孩子实习，要让孩子来到教会，来到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当中，并且用管教和责打，使他增加真正的智慧，增加天国的智慧，能够明白真理。你会发现箴言书当中哈、啊，上帝十分爱护小孩子啊，他在每一章当中，我有很多时候发现他有2-3至少是指向孩子的。也就是说，教会必须有主日学，教会的主日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孩子增加智慧，增加真理，用的方式就是杖打和责备。箴言书19:18说：“我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由他死亡。”希伯来书12:6说：“因为主所爱的，他被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但是哈，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哈，中国教会的人呢，不给孩子施洗，也不给孩子教导真理。他说啊，我要让孩子将来自由选择信仰，这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弟兄姊妹。因为当一个孩子他学完了什么进化论、什么这主义那主义的时候，他一定弃绝基督的信仰，最终成为一个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不但是母亲羞愧，也会使父亲羞愧。这个放纵的意思呢，就是说任凭不管，不加管教，就是说任凭他去堕落下去。16，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啊，好，我们来看，往下看。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一人们，一人是复数，必看见他们灭亡。原文说，原文不是单单跌倒的问题，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会灭亡。因为我们这一节指向末世的信仰，也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啊，在末世的时候恶人增多，教会里叛教的增多，假先知增多，导致罪恶增多，但是基督徒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持守住，只有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只有那些罪得赦免的人，那些坚持在真理上去聚会听道的人，才能够最终完全得救啊。甚至说这些义人他必然会看到那些恶人他们灭亡， 他们遭到报应，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坚持真理。十七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啊，这节呢，弟兄姊妹，他是接着二十九章十五节，那就说啊，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也要说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他还是来强调，让我们管教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真理上教导他。当你的孩子，你的真理坚持主日学的学习，坚持学习圣经真理的时候，并且你不断的去管教他的时候，他在不断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会使你不断的放心，不断的安息，也最终会使你的心里不断的喜乐，因为你培养出一个信徒，而不是一个搅屎棍，所以说你会得到安息和喜乐。你看这里哈，也是指主日学啊，所以说主日学是非常重要的。十八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独守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们来看哈，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没有漠视，民就放肆，遵守妥拉的，这人便为有福。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哈。弟兄姊妹，这里这个意象大家清楚哈，它不是我们今天中国很多这个灵派说的，哎呀又有意象，又做了个梦，又看到意象。这个原文是漠视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提摩太后书三章说，圣经都是什么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他并不是说啊，你信主了，你要天天做梦，求神给你个异象啊，要不然你就放肆了。不是，他指的是如果没有真理，没有默示，没有圣经，没有聚会听到，教会里的人就会放肆。怎么放肆呢？往下翻，就会像在出埃及记一样啊，那些人啊，百姓起来献燔祭、平安祭啊，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然后呢，去拜金牛犊，就去放肆啊。也类似于这个十五节当中所说的，这个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好，弟兄往上翻去。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告诉我们哈，如果没有圣经，如果一间教会没有真理，那么这间教会就是一个放肆的教会，就是一个不顺服的教会。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得罪上帝，最后如何死在旷野，那些不守真理、没有圣经、没有真理的教会也会灭亡。后边说唯独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律法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妥拉，大家要区分区别哈。圣经当中这个词啊，中文翻成律法，但是原文是妥拉，就是上帝的指示。也就是说，圣经所说的这个律法不是说给你定一些教规让你去守，而是说你要顺服整本圣经的启示，你要守住上帝给你的指示，上帝指示我们聚会，指示我们听到，你要守住这样的信仰，这人便为有福。也要说这个妥拉指的就是说整本圣经啊，犹太人叫妥拉，我们中国人翻译成律法，其实它指的是新旧约圣经。也要说整个十八节告诉我们，教会应该是唯独真理，唯独圣经啊，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讲道都是以圣经为主。所以说在今天中国的很多教会为什么衰败，因为他讲台上基本上是不讲圣经，上去之后就是在那里胡说八道啊，我今天又看到一个异象啊，我再给大家做个见证，哎，我家怎么怎么着，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没有圣经，没有默示，没有妥拉，没有真理，所以说民就放肆。但是一间有真理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有福的，这个教会当中所有的人也是蒙福的。好，往下看。好，往下看啊，再次说一下，这个默示和这个律法就是妥拉哈，它都是指圣经啊，只有就会听到才会蒙上帝的祝福。十六节，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又怎么样，十九节是什么人呀？有一种 在教会里边不真信的人，他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听道啊，他就根本入不了门。但是另外有一种啊，十有奸，就这种人啊，他也听道，他可能听道听了一两三年，听的也是真的，不是说听的假的，但是他就是不肯顺服真理，他就是不肯受教，就是不肯顺服。这些人呢，他有个更可怕的地方，他完全明白真理，他知道义信称义，他也知道圣教教导，但他故意不回应。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又懒又恶的仆人，他比上边那些胡说八道的还可恶，因为他听过真道，他也明白真道，他也知道对错，但他就是不能在教会当中起来，他是一个摊子，他不关注这些事情。而且二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他的恶行会升级。二节说，你见过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也就是说哈，这种人啊，他还不如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因为他越听越有仇，他越听越不服，最后导致他出现这种言语的急躁，他用那种急躁的那种急迫的那种粗暴的那种催逼的言语来抵挡真理，来混乱教会，来为自己的这种不信和恶行来找借口。所以说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啊。这也是二十六章十二节说，你见过自己有智慧的人呢？愚昧人比他更有脂肪。也就是说，这种人若不悔改，若不止住他在教会当中的恶，若不纠正自己的用心，他就没有指望。什么叫没有指望呢？说的很简单，没有将来，没有永生。二十一节，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人将仆人从小教养，到最后他必会使他忧伤。中文翻译成了他儿子呢，啊，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里有个词哈，叫教养。教养的意思就是说沉迷、放荣、纵容。也就是说，在这里哈，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一个牧者管理教会的人，他在教养人、在管理信徒的时候，他在真理上妥协，他在原则上妥协啊，他去纵容啊这些信徒，那么这些仆人终究会称他什么呢？称他儿子。什么意思？就说成为教会的祸患啊，最后你也说不得，你也碰不得，最后会使你彻底的忧伤。也就是说，对于上面所说的那些啊，那些不服真理的愚昧人，在教会当中要用真理，要用圣经去加以斥责，把圣经的真道讲给他们，使他们悔改啊，免得使得教会混乱。二十二节，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啊，好生气的人哈，就是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这一节跟第八节那个陷外人山货通城啊，智慧人止息愤怒啊，是一样的啊。二十九章十一节说愚昧人怒气全发啊，二十九章二十节说你见过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不服真理的时候，他听到成仇的时候，他第一会在教会里挑起争端，第二他会在教会当中多多的犯罪。挑起争端是犯罪的开始，多多犯罪是他最后他的恶行的延续。二十三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弟兄姊妹，二十三节接的是二十二节啊，因为他自义，因为他不服真理，所以最终导致内心骄傲，但是上帝会把他降卑，上帝会击打他，但那些内心谦卑的，那些专心听到的会得到尊荣啊。但以书四章三十七节呢，尼布甲尼撒这位曾经在世界上啊，就是被誉为是金头的那个王呢，他最后被上帝管教，他说啊，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赞美上帝。耶稣也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在十四章第十节说，你们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二十四节，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性命， 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我们来看啊，这句话不好理解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啊，他说哈，与盗贼分赃的是恨恶他的性命，他听见誓言却不宣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跟这些作恶的是不是一伙的？是一伙的。所以说这样的人哈，你是恨自己的生命，而且听见发誓，听见有人发誓言，在法庭上他却不作证。这里呢，接着上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什么叫与盗贼分赃呢？这个盗贼就是贪心的人，就是盗取啊，偷盗的人。他就是出埃及记说的啊，法老说分掳物啊，去抢别人啊。出埃及记15章10节啊，讲到法老的灭亡。也就是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哈，整个世界是充满了阴谋的世界，是瓜分掳物的世界，是偷窃别人钱财以及偷窃别人一切的一个世界。在整个世界当中，尤其在东方，都想着把别人的钱财啊，别人的无论是别人的妻子、丈夫、牛驴以及别人一切所有的都掳到自己这里。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谋得好处。但圣经在这里是教导基督徒的，所有与恶人与强暴人同谋的试图在其中得好处的基督徒，他必永远丧失自己的生命。后边那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同这些坏人同这些恶人说谎做假见证，你不为那一人伸冤，你不为那些受屈的人伸冤，你在教会你在基督徒受苦难受逼迫的时候，你装看不见，你拒绝站出来说话，那么你会失掉永生，你会受到上帝对你最严厚的惩罚。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基督徒要因信称义，基督徒要相信上帝，基督徒要坚固于真理，基督徒不要与恶人站在一起，无论是世界上的恶人还是教会当中的恶人，你不要与这些偷盗的、说谎的、做假见证的站在一起，你更不要替他们说话，你要站起来斥责罪。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连最起码的公义公平心都没有的基督徒，他会丢掉他的性命，他会失去永生。25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弟兄姊妹，这个25节是接着上一节的。为什么有人他会与那些坏人去分赃呢？因为他怕坏人，他和他同伙，他和他在一块搅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说的很清楚，你也陷入这个网络。他为什么在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在教会受苦的时候不敢说话呢？因为他怕人超过怕神，所以他也陷入网络。所以说这里讲的是上文那些同伙分赃、伙同说谎、选择不作为的。弟兄姊妹，在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啊，他有一个恶行，他光讲爱，他讲的是虚假的爱，光讲包容，讲虚假的包容。但是当他需要他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时候，需要他站出来为那些受苦的基督徒说句话的时候，他拒绝说话，因为他怕人，并不是因为他包容他有爱，是因为他怕人，是因为他害怕人超过敬畏上帝。但是唯有敬畏依靠耶和华的，他必安被安置在高处啊。原文不是说得安稳，说他被放在至高，放在高处啊，也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哈，在出埃及的记当中呢，有两个收生婆，法老命令他把以色列的男婴杀掉，但这两个收生婆敬畏神，他存留了男孩的性命，上帝祝福了他们。当整个耶利哥城寻索那两个探子的性命的时候，妓女拉合保护了以色列的探子， 最后全家得救。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怕人，你不要怕恶人，你要惧怕上帝，你要相信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位更大的君王在掌握着一切。世上的人他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但是那一位君王，那一位上帝，他能够把人的灵魂和身体同时扔到地狱里。你要敬畏上帝，你要相信上帝。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人要为我的名，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26节，求王恩的人多，定神事的乃在耶和华。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是说寻求王面的人多，判断人的乃在耶和华。这个希伯来圣经啊说寻求上帝的面就是寻求恩典的意思啊，说我寻求你的面，愿我在你面前蒙恩，就是说在上帝面前蒙恩。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就是说啊，寻求耶稣的人很多，来教会的人很多，愿意寻找恩典得永生的人很多，但是最后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因为他知道人是不是真心，他能判断人是不是真心。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整个世界呢说，哎，我信耶稣啊，我也信耶稣啊，哎，我也愿意得永生啊，有很多，但是不一定都是真信的，唯有上帝能够判断这一切啊。约翰福音第二章哈22节，所以你看这里哈，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着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有很多人信了，但是这些人最后就是那些喊着定死他定死他定他十字架的人。为什么呢？这些人是因为什么信的？因为神迹和好处信的。神说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啊，这是最可悲的。你信耶稣，耶稣说我不把我交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信的不正，因为你信的有贪欲。后面说也用不着谁见着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行的。弟兄姊妹，上帝我们的耶稣只要一种人，在约翰福音22节说，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上帝要什么人啊？上帝不要那些因为好处信耶稣的人，不要那我看到异象了，哎，我一祷告病就好了，哎，我一祷告我家孩子就怎么样了，啊，我来教会祷告祷告，让我孩子找个媳妇，让我孩子找份好工作，让他考试考得好一点。我跟你说，上帝有很多人是这样来寻求耶稣的。上帝要什么人啊？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如果你的信不是信圣经，如果你的信不是信耶稣，那上帝不要你，你信了也白信。27节，为非作歹的为一人赠钱，行事正直的被恶人赠用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这句话好像说啊，这为非作歹的这痞子，这人都烦他啊，然后行事正直的啊也被恶人了。其实不是的，弟兄们，这里只是教会里的事情。这个为非作歹在原文是行可憎和不义事的人会被那些义人憎恶啊。后边说呢，后边是后半句说，正直的道路会被恶人憎恶。往下翻哈，什么叫可憎的物和不义的事呢？弟兄姊妹，大家听好，这里其实指两种教会，一种是义人的教会，殷信诚意的教会，一种是恶人的教会，假教会。也就是说前半句告诉我们哈，行可憎的事不义的事，这个可憎的事啊，它指的是在旧约当中被上帝指责为不洁的偶像的或者出于外邦和异教的东西。比方说亚伦的儿子在上帝面前献上了燔火，最后就被烧死了啊。 也只今今天教会里面那些世俗小学，那些不出于真理、出于异教的东西。这不单是可憎的，也是不义的。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圈子里面，有太多这种可憎和不义的东西啊。凡是与阴信成义，就这里的义人哈，与神的义相对应的，都是异教、异端和极端。你会发现啊，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他们不讲阴信成义，他们说信心加行为等于得救啊，你要守律法啊，你要不断修炼自己的生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靠恩典得救，是阴信成义。我们追求的不是自己的那种生命，不是修行，我们追求的是永远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能把我们带到永生的，你自己那条烂命不能进入永生。所以说你今天要分清楚，你是因什么得救的，你追求的是什么生命，是上帝的义，是因信称义，还是你自己的义？你追求的是永生，还是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信错了，你不能得救。而且哈，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教会，一群真正的义人，他容不得这些可憎的异教的道理。但是弟兄看一下后半句，往上翻下去，后半句说啊，这个正直的道路啊被恶人憎恶。也就是说有另外一种教会呢，是假教会，你讲阴信成义，你讲真理，你讲正道，里面的恶人会恨你。什么叫正直的道路？就是信耶稣，信圣经，就是阴信成义。往下翻，就是纯正的真理。这个正直呢，它的原文第一个表示正直、正确，没有虚谎。另外一个，它就是说神看着好的啊。这个词出现在创世纪啊，神造完事说啊，神看着是好的啊，神看这一切的善好。要说这种道路，这个信仰啊，是出于上帝的啊。原文的意思是正直的道路，正直的道路呢，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假教会恨这样的道路。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古往今来哈，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赖恩得救，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纯正的道理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圈子里居然成了非主流，居然成了被人厌弃的，居然成了被人攻击的。所以说当我们讲因信称义，当我们讲赖恩得救的时候，有很多人攻击我们，有很多人诽谤我们，他说哎呀，你没有好行为啊，你光讲信心不讲行为啊，你又是说没有好生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尤其是在中国的教会，那些越讲行为啊，越讲好生命的，有一些尤其三次教会，你会发现他那些牧师和那些信徒，他背后的那些行为越烂。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信心，你哪能有从上帝那里来的那种行为，是不可能的。你都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那条烂命能好在哪里？所以说这一节哈，他把整个世界当中，把基督教世界当中分成了两类人，分成了两种教会，一种是爱慕真理的教会，一种是走正道的教会，另外一种是恨恶真理的假教会啊。弟兄往下翻一下，哦，没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打开这里，我们今天呢来看了一下这个箴言书的第二十九章啊。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二十九章当中啊，他大量的描写论述关于教会里的事情。我再说一遍哈，我对箴言书的领受全部都是在指向基督和教会，他不是给外邦人的。因为他说我儿啊我儿，要说箴言书完全是在讲教会里的事情，他讲到教会里面的许多罪恶，他讲到教会里面的许多混乱，他也告诉我们，你们要仰望基督，你们要因信称义，你们要在至圣的真理上去持守住，若不然你在这条信仰道路上你没有办法走到终点。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愿上帝祝福我们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箴言书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啊！愿神祝福我们啊！愿神祝福我们啊！愿神祝福我们啊！愿神。